叮咛本师释迦牟尼佛，叮咛文殊智慧勇士，叮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必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我们今天呢，就是讲的那个无众太圆满，就是无众太圆满呢，就是这些这个因缘的话呢，就是依靠不是自身的这个角度来上的，就是与对其他的这个环节呢，对其他的佛陀和上师有关系的，就是所以依靠其他方面而这个需要具足的，所以呢，就是叫做这个无众太圆满。我们这些人的话呢，就是昨天这个圆力八众这个无暇呢，就是也已经圆满了，然后这个具足无众自圆满呢，已经具足了，还具有无众太圆满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下满难得，就是为什么叫这个难得呢？就是这八种条件已经具足的话呢，那么下面的这个十八种条件呢，就是已经具足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讲那个他圆满的时候，三有的就是这个三有呢，也是那个整个三界的意思。昨天我们这个莲花生大师里面有个三谛这个上师，三谛也是指的是这个三有，就是也可以说是整个三界，就是三界道士。因为对这个上师和对有些那个诸佛菩萨的这个旃檀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就是这个三界道士，这个法王如意宝，或者是三界道士释迦牟尼佛啊，这三界道士莲花生大师，三谛无与伦比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意思。他针对这个三有成坏住空四气为一个界，就是那么一个大界的话呢，就是中共有八十个宗界，就是比如说这个成的话呢，就是他那个七十界呢，就是要这个新成的话一个那个界，然后那个有情十界的话呢十九个界。那天我们讲居士轮的时候，这些成住慧空呢，就是第二品里面就是讲的应该比较那个清楚的，第三品吧，应该是第三品里面讲的所谓的这个界的这个成住慧空呢，就是每一个都有二十个那个小的界，就是一个大界呢有八十个这个小界。那么其中呢，就是圆满正等觉初始之界叫做，那么这个成就慧空里面的这个一个界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一个大界。那么圆满这个如来初始的话呢，那么这种界呢，就是叫做是明界。然后这个佛陀没有初始的界呢，就是叫这个暗界。就是前面呢，就是暗界和这个明界呢，有时候就是直接这个出现，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就是那么其实这个佛陀也是这个初始的时候也可以叫暗界和明界。那么这个比如说有些上师呢，就是出世的时候上师已经圆寂以后呢，就是也成了一种这个暗，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学员的话呢，就是也应该可以说是这个光明的这个学员和黑暗的这个学员，也可以这样讲吧。昨天我看到有一位上师呢，就是怀念上师的一个个里面说是这个虽然很多人呢就是智慧很聪明的，但是毕竟是个孤儿，就是然后很多人呢虽然聚集在一处，但是呢就是没有依靠处，就是好像德巴康布还是谁，就是那天那个有一个这个一念上师的一个那个战胜文里面就是讲了，有时候确实想起来了也是这样吧，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大多数的智慧还是有的，但是呢毕竟是没有这个父母的这个孤儿，就是以后这个智慧呢就是能不能成熟呢也是很难说的，就是因为有孩子很聪明的话呢，但是这个孤儿呢就是万一这个融化的话呢，就是也许可能就是真的这个智慧是用得上，但是如果这个没有这个认堪的话呢，就是也许这个智慧呢就是不一定用得上。然后那个有时候呢我们在这里积聚的人还是很多的，就是确实很多的，但是真正的这个户主呢就是已经是没有的，也是这个无户主的一种这个集团，就是有时候呢就这也可以叫做是一种暗界的，就是也可以表示。所以他这里呢就是暗界和明界呢也可以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佛这个没有初始呢就是叫做是暗界，然后这个佛初始的这个世界呢就是就叫做是明界。那么下面呢就是暗界和这个明界，我们从这个道理上呢就是应该知道我们这个人生确实非常难得，而且佛陀转法论的这个日子当中呢，我们这个转为人生这种这个机会是非常难遇，下面就是一定要大家升起这样一种定界。那么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叫显行界，就是他这个显行界的时候有三万三千佛出世，这个界也是个明界，就是然后这个界完了以后，随后呢就是出现一百个暗界，你看一百个暗界，刚才是一个这个明界，然后过后的话呢，就是因为暗界就是非常多的，就是后来的话呢，称住慧空的这样的这个一百个界当中呢，就是佛陀根本没有出世，就是也没有转法论，所有的众生呢都不信佛教的，都没有任何指点的，就是这样这个非常可怜的这种界一百个出现。然后呢就是有个叫居缘界，居缘界当中呢就是八十这个具足佛呢就是出世的，就是一个界当中，因为这个他如果是明界的话呢，就是佛陀这个出世的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个时间非常漫长，就是中间这个出世的佛陀比较多。然后这个过了以后的话呢，有一百个边壁界，边壁界的话呢也实际上暗界，就是没有这个佛出世的。后来的话呢就是居现界当中有是八十四具足，就具足是千万，就是具足是也是印度的一种那个数目单位吧。后来呢就是五百个 了这个暗结，然后后面呢就是先行界当中有八十句子触舌，后来这个出现七百个暗结，然后呢就是就出现一个界叫做是居细界，居细界当中是卢婉佛触舌，随后出现次仙界，然后呢现在我们的这个仙界触舌的。所以我们前面的话呢我看这个暗结呢就是有多少个，就是一百两百，然后五百个一个七百，就后面有一个七百，就是七二一十四，应该是可能是一千四百个暗结吧。暗结呢就是有这么多，然后这个明结的话呢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个吧，就是四个明结，就是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就是一千四百多个暗结呢就这样做，但是在这个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明结呢就只有四个。我们这个过去的一些这个事件当中呢观察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明结呢就是非常少的，就是虽然一个明结当中佛陀出世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呢确实比较而言的话呢就是明结就是那么少，就是暗结呢就是那么多，就这方面应该大家这个想一想。然后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现界吧，就是现在现界是怎么样这个出现的呢，在这个现界形成之前呢，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变为一大海洋，海洋当中出现一千多呢就是前边这个量化。当时聚集天的天人也是以神通观察到其原因，得知此界当中一千尊佛出舌，因此说这个如今的这种界呢就是叫做是显妙智界，就是仙界，就为什么叫现在那个仙界一千佛出佛仙界，这个专门指释迦牟尼佛有个叫做仙界境吧，就是那么为什么做这个仙界境呢，说那个仙界呢，仙界这个说的这个来源的名称呢是这样来的，这个居士论当中也是讲了一点，还有其他的历史书里面呢就讲的比较广，所以说将此名为就仙界。那么这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仙界的角度来讲，从人数八万岁的时候呢就是居牛顺佛出世，就是最后到人数无量岁的时候呢神解佛出世，这个之前就有一千尊这个佛陀出世南瞻部族中央印度金刚座，先前称佛圆满正等觉，然后秒转法轮，就是因此呢就是叫做是光明界。我们这个仙界当中的话呢一般一千个佛这个出世，我前两天所说的那样，就是人数八万岁的时候呢就是居牛佛这个出世的，然后人数这个四万岁的时候呢就是迦那迦佛出世，然后这个人数二万岁的时候呢就是迦斯佛这个出世，然后人数一百岁的时候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现在呢就是一千个佛当中就只有这个四个佛已经这个出世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人数无量岁和一直到这个，但前面的这个过程呢哪天我们讲居士轮的时候也讲了，就是弥勒佛这个出世的过程啊，就这些都是按照那个居士轮里面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仙界的话那就是后来呢在这个界当中还有那个九百九十六个佛呢就是会这个出世的，所以说呢这个界来讲的话呢就是是应该是命界。你们也应该这个想一想，前面的我看那个一千多个界当中是我们这个转生的话呢就是念佛的这个名称也是听不到的，就是那么这个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佛当中也是有时候呢就是佛陀这个涅槃佛法也一模中间就是很短时间的，但是我们没有出世在这个时候，虽然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当年的是没有这个转世到印度去，但也许有些人当时转世到哪里去也不好说，但我们现在呢就是佛法没有阴谋的时候，而且呢就是遇到这个教法是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家应该在心里面这样几个想。那么仙界这个千佛当中呢这么多的这个佛陀呢就是出世这个转法轮，一千尊佛陀到这个南瞻部族就是中央印度金刚座，然后这个先是称佛，然后这个称佛以后呢就是光转法轮，所以呢就是这个界呢就是称之为是光明界。那么我们这个界过了以后呢就是有六十个恶界，就是有六十个恶种辨别界，那个时候呢就是佛法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呢有个叫做是具足界，就是这个具足界呢也是个明界，就是在这里面出现一万个佛这个出世，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一万个恶界，你看这个一万个恶界的话呢就是也不是特别这个容易的。然后这个有关其他的历史记载的话呢就是后面的话呢有一个叫做那个如行界吧，就是如果的如就是信呢就是天上信心的信，那么如行界当中的话呢就是一万个佛出世的，后来呢就是三百个界当中呢就是不出世佛，然后后来呢就是功德庄严界，就是有一个叫那个功德庄严界，这个当中的话呢就是出世八万佛，就是后面还有这个历史方面的有一些这样的这个记载吧，就是但这个前行里面就是再没有应用，所以这些界的话呢就是全部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有关仙界经和有关这个其他的这个经典当中，所以我们这个翻开大藏经和翻开楞严的话呢就是这些这个前前后后的这些事件的论述呢就是讲的这个清清楚楚。有时候呢我都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拜念传的时候呢就真的这样讲，就是蛮长的这个未来和过去的这些事实呢一一的就是完全让这个说明的呢只有唯一的这个佛教当中，就任何科学家，现在那个科学家呢就是他们这个研究的时候啊，人类五千年呢就是有时候是一年的这个事情，就是如果这个推测出来的话呢那就是大 家都觉得是特别了不起，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用这个界来算的话，那佛教的这个未来和这个过去的这种时空这个离算的这种智慧啊，这是真的是这个就非常这个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它这个未来的这个这么多界当中的话，那就是厨师也是非常少，就是比如说你看河面的这个流世个恶界当中的话，那就是也不熟了。何来呢？就是有参僧只有一个这个冥界，就是然后呢，就是一万个恶界当中也是不会出世佛。所以你们也想一想，就是我们那个在这个遇到这个佛陀转法轮的这个冥界当中的这种获得人神呢，就是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事情。如是安界和冥界呢，就是这样这个交替的方式来这个出现的。但是交替说的话呢，也是先那个就是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安界以后呢，又出现一个这个冥界，就是它的这种交替呢，就是并不是有出现一个安界，出现一个冥界，不是这样的。它这里的交替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清楚。若遇到安界，则念这个三宝的名声也是不可听到的，就是念这个名声也是，比如说这个佛法，光是一个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佛啊这样的一种声音，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本就没有传出。没有传出的话，那众生那个从那个无明迷惑当做心无的机会是根本没有的。尤其是密宗金刚乘的佛法，只有偶尔出现预舍，如无尽莲花乘大师，尤其是在这些界当中，也是所谓的这个密宗金刚乘呢。从饶益的角度来讲，是当然是密法就是无有这个阴谋的。但是在众生的这个现象当中的话，密法是更难得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莲花乘大师是这样这个说的，就无尽莲花乘大师说，王羲在这个初界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是普愿界。普愿界的时候呢，就是贤僧王佛的这个僧教当中以灌弘密法，就是那这个贤僧王佛的这个佛教当中的话，那就是有这个密法的。然后现在的释迦牟尼佛的僧教当中也是出现密法。将来的前界过后，就是前界过后的话呢，一个叫做化缘界，就是化缘界的时候呢，与现在的我相当，就是当时这个莲花僧大师这个这样说的，与现在的这个我相同的文殊势力佛出世，将这个广泛弘扬密法。因为这三个界是众生可以看为密法的法器。我们很多人说是上师，你观察观察我是不是密法的法器。如果我是密法的法器的话呢，我想准备住在这里，就是卖个房子。然后如果你觉得我不是密法的法器的话呢，我想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你看一看我的眼睛像不像一个密法法器的眼睛。看不出来，你眼睛是个大大的，或者眼睛是个笑笑的，怎么看得出来？就是看电视根本看不出来，神通也我也没有的。但是呢，一般这个通过校正的话呢，就是这三个界吧，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兴盛的这个时期的众生呢，就是堪为密法的法器，就是应该说这个对这样密法有信心的话呢，堪为密法的法器是这样讲的。其他任何界都是无有密法的这个法器，因为众生呢不能堪为这密法的法器，所以我们这个尤其是遇到这个密法的时候呢，大家也应该值得珍惜。就是经常说什么事情的话呢，就是全部是成立在一种那个现种的这个理论上的话呢，也是不合理的。就是我们这个遇到这么殊胜的密法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这个深深的一些见解实在是没有通达的话呢，我们这个最基本的一些大圆满前行，我都经常想，我们早上那个念诵开显戒陀的时候呢，就是你们能不能就是观想那个前面的，比如说文殊仁波切第一句里面的这个人生难得是就像那个昙花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呢就是在无意当中空好的亲那个上师呢，就是加持我一定要就是获得人生呢，就是都有意义的。然后宿命无上也是每一个这些颂词的内容呢，就是变念诵变那个的话呢，我觉得是人生有意义的。而且遇到密法呢，就是没有这个空好那个事件，就是所以我们开显戒陀道的时候呢，我还是希望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如果这个离开学员这样的话呢，以后每天的自己的早晚读诵的话呢，就是可不可以释迦牟尼佛仪轨和开显戒陀道就是你在这个学院的时候，我们经常的是也念这些，每天的是念一遍开学戒陀道和释迦牟尼佛的仪轨的话呢，我觉得是一遍观想他的意义，一遍呢念诵的话呢，就是有不可思议的这个价值呢，就是遇到密法呢，就是真的有一种这个释意了。就是其他这个有些人的认为是我遇到密法的话呢，一定要看见什么东西，一定要成就，马上要飞来飞去，就是但这个可能有点困难。真的有些人想的特别的简单，就是好像就是也不可能，就是民法里面也没有这么讲，就是但是呢这也是一般以前对理论可能是不太懂的原因，就是一定要到这里，我今天到明天一定要成就，就是有这种想法，但这个恐怕有点这个困难的。应该就是在自己寄生当中，其实没有成就也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民法的有些那个依归啊，就是民法的一些深深的教法应该视为就是这是所有的这个千万佛当中的话呢，就是 是密法是极为这个难得的。我们既然这个遇到这样的密法呢，一定是有前世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因缘。没有殊胜的因缘的话呢，密法的这个佛法和注意，就是这些的，我们根本就是听不到的，就是不可能这个听到的。因此呢，就是遇到这样的这种殊胜因缘呢，就是大家也应该值得珍惜。莲花生大师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只有那个这些众生呢，就是堪为这个密法的法器，然后每天都是不要这个相，是我可能不是密法的法器，因为我现在实在是背不动入众论，因此我还是要就是到别的地方去歇歇，净土到念阿弥陀佛就好了，不然我看到好像不是密法的法器。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根本慧论根本不动，就是但这样的话根本慧论都本来不是什么密法的，就是真的，尤其是没有任何原因，就尼凯的也有，就是哎，就现在好像我看了再待在这里，我的缘分不够了，就是然后我不是密法的法器。但就莲花生大师真理已经讲了，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实际的这个呢，就是凡是这个对密法有信心的人都堪为这个密法的法器。而如今于此仙界当中人数100岁的时候呢，就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出世，所以呢就这个应该称之为是光明界。这是我们这个前面呢就是人生难得里面就是讲了他圆满的一部分。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佛以说法，就是虽然佛已出世，但若智曰佛不说法，诸曰平等定当中，就是平等的这个禅定当中吧。尽管佛在世，也不会有佛教正法的光明，与佛为出世没有这个差别。如果佛陀的是没有这个转法论呢，没有这个说法的话呢，就是虽然他已经出世了，但是呢，他没有出世，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譬如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金刚做菩提树下，闲前圆满正等觉的果位一合，他首先是这样讲的：神即逆袭光明无为法，无得有。如甘露智妙法，总为岁所也不能了之。古等无言安住玉林间，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刚那个就是证悟的时候的是，首先就是不愿意给别人讲，因为我已经证悟的这种境界呢，就是了不可得的。最现在的末法时代面前所现所的话呢，他们都根本不会动的，就是所以不如我还是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就是因为当时刘业元呢还是这个神灵比较多的，就是他像是还是在临终这个好好的这个修行。但后来呢，就是一直这个第十天呢、翻天呢，他们都不让他这个休息，你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给我们转法论，就是然后释迦牟尼佛面前就是供养什么法论啊、海螺啊，就这样。后来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看海螺也好看，法论也好看，应该我还是要转法论啊，开玩笑，不能这样说。就是他这个生生灵及光明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智慧光尊在他其他的有些讲义里面就是这样讲的。其实这个教言的话呢，就是光大有物集里面的一个校正。那么光大有物集里面就是说这个神即逆袭，他这个法界的话呢，就是其实他所证悟的有五种这个特点，就是一个这个圣，就是圣的话呢，就是本体无相，就是他做本体无相的角度呢，叫这个圣僧，就是然后那个寂静，就是寂的话呢，就是自性无死，就是他的本性呢没有什么思维的，就是自性无死的角度来讲那个寂。然后这个逆袭吧，就是逆袭的话呢，就是原理长短，就是原理长短的角度来讲这个逆袭。然后光明的话呢，就是这种发性呢，就是无得无失，就是没有什么可得的，没有什么这个失去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光明。然后那个无为法，无为法呢，就是超离这个一切分别啊，就是超离一切这个分别这个是非，从这个角度。所以呢，就是他所证悟的就是具有五种这个特点，就是刚才圣寂离袭光明无为法，就是中共有这个五种这个特点。那么具有这种这个五种特点的境界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刚才这个生寂离息然后光明无为法，就是中共有五种。那么具足这种五种特点的这种境界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说是我已经这个获得了，已经这个呢，就是让这个治一切众生的这个84000烦恼的这个病的甘露妙药一样，就是这样的妙法的境界呢，我已经定到了。纵然我为别人这个宣说的话呢，不一定别人就了解，就是所以呢，就是我要这个不说，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在这个中观报门论吧，就是中观报门论当中也是说这个最初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也绝对是这种境界非常这个殊胜，就是所以出现呢就是不敢给别人那个宣讲，就是那何况说这个其他的呢。报门论当中你们方便的话也看一下，就专门这个龙母菩萨赞叹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所证悟的这些这个场面，就是也这个叙述了。所以他就已经了知了这样一合呢，后来这个77世就是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说法。后来因为这个翻天和第十天，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世尊庄和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论点里面呢就讲的比较清楚，就是原来我们也是不是这个表演过啊，就是当时梵天是谁表演的，是一个 什么是一个高个子？第四天呢，就是清楚转法论以后呢，就是佛陀就是个说的。所以呢，当时如果这个没有这个佛陀说法的话呢，也是对众生来讲，确实当时如果没有这个释迦牟尼佛转这个四谛法门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这些众生呢，跟牦牛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就可能能吃得来喝得来。除此之外，就是真正的这个去舍因果啊，就是佛法的道理呢，一点也是不会动的。就像现在城市里面的这些人一样的，每天都是吃吃喝喝，就是就今天这个睡觉以后，明天起来又搞这个时间法，然后就又这样就迷迷糊糊当中，就是几十年的人生呢，就是已经这个度过了，就是就这样的。所以这个佛陀就是没有转法论的话呢，就是无缘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也不可能得以解脱。不仅如此，如果此教的这个高僧大德也是为这个传讲正法，则很难以自解利众生的。就是如果此教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有些没有这个自己转这个法论的话呢，还是对众生是不可能这个有利益的。因为呢，就是有些城市虽然非常了不起，但是他的这个身体呢度化众生的话呢，也是这个很困难的。就是他就花这么去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印度的这个梅支迦那尊者是为了救度专为孤独地狱的母亲，就是前往这个西藏，就是他目的是那个他的母亲呢，就是转生到那个孤独地狱，就是有一家人的灶下面的一个孤独地狱的这个众生，然后他呢就是为了就是度化他的母亲，就是来到那个藏地，就是目的是这个。他主要是目的是应该这样的，但是他从表面上看到的话呢，就是当时尼泊尔的就是非常精通语言的一个罗扎瓦，就是翻译家，就是意思叫做是这个梅日子啊，就是梅日子呢，就是他这个邀请的。他邀请呢，当时梅支迦那尊者和还有一个叫做查拉仁波的另一个班智道，就是他们两位班智道呢，就是引请到那个藏地，但途中因为意思已经去世，漂泊于这个抗曲，因语言不同，只好是方样未神呢。最终呢，就是为那些正法光临众生而愿寄，就是梅支迦那也叫做是真言至尊在。那么梅支迦那的话呢，在这个藏地来讲也是比较这个有名的，但是呢，就是很多人的也就是当时不知道的。其实那个梅支迦那呢，有些历史记载里面呢，就是说是那个现在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经常所说的，就有些人说是传说，有些人是正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噶瑟王传吧，就是。那么噶瑟王传呢，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传说，它实际上呢就是确实是在这个藏传这个历史上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出现过，就是它这个出现的事迹呢，就是也是跟这个梅支迦那就是尊者呢是这个同时的，而且就是像以前的那个历史学家就是陈丹家中，他的有些这个历史记载里面呢，就是说是噶瑟王呢，就是是移植过这位尊者，就是因为梅支迦那的话呢，就是他是那个前弘期和后弘期那个交界的这个时候吧，就是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呢就出山的。这个后弘期开始的话呢，就是一般有些这个历史的说法也是不同的，但一般那个比如说像不顿法师的话呢，就是他那个公元973年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这个后弘时期呢就是开始的。然后像那个中东版的一些历史书里面呢，就是978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后弘时期开始的，就是这个说法稍微有点不同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阿底峡尊者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来到这个藏地，就是他是在后弘时期的。那么梅支迦那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阿底峡尊者还没有来到藏地的时候呢，就是他来到那个藏地的。来到藏地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噶瑟王也是移植过，就是这是就有些这个历史里面是说的。但梵王如意宝以前也是说过，说是那个这种历史呢，就是应该具有这个可靠性的这个依据。为什么呢？当时那个帕斯巴时代，就是帕斯巴就是藏地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帕斯巴时代的时候呢，当时那个噶瑟王呢到那个湖国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帕斯巴的有一些马匹呢就是丢失了，就是丢失了以后呢，就是后来这个宁国的人呢就是已经找到，就是在帕斯巴的那个传记当中呢就是有的。所以呢，当时这个帕斯巴和那个现在目的家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真言尊者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呢，就是噶瑟王也是这个出世过。但是噶瑟王的很多的这些这个传记呢，就是应该不是这个圣话，就是他是一个以各种各样的这种方便，就是以这个僧便来就度化众生的这个纪念。就是当然我们就不懂佛教的人认为是这是这个非常这个好的一种这个圣话故事，就是也这样来这个说的。实际上呢，就是藏地出现过这样，那藏地出现过这么样的话呢，为什么是藏传佛教的很多这个历史书里面不明显呢？因为藏传佛教的历史呢，很多都是对这个高僧达德和对一些持证的过往来教的。然后那个噶瑟王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幻变不定的一种这个人物就是出现的，就是所以呢，一般这个历史层面是不一定有记载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当时的一些复藏大师啊，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僧辩的这些的话呢，他这个不一定是在历史上面有记载的。比如说像那个以前的这个扎罗扎瓦的话呢，就是也是真正这么出现过。但是扎罗扎瓦也是在很多那个藏传历史上面的话呢，不是这个很明显。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个济公活佛的话呢，就是在真正佛教的一些历史上的话呢，就是他们都不一定采用。有些呢，就是他的可能有些后代人也是认为是害怕别人不接受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这个历史上有些没有记载呢，也不一定是没有出现过这个人，就应该我们 们从这方面来对待。但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刚才讲了，就是木子加纳的话呢，他是那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呢，就是从印度这个引擎，就是刚才那个班着的一个叫查拉沙莫吧，就是他们两个呢，就是从印度邀请到了尼泊尔要接近藏地的时候呢，刚才那个翻译叫就是那个意思呢，就是刚才说是梅日哲吧，梅日哲的话呢，就是当时那个地方呢，可能就是得一个病，就是他有些历史说是当时就是那个意思呢，就是拉肚子就死了，就是就已经那个有这种这个说法。后来呢，就是因为那个梅日哲呢也是印度人，然后查拉让莫也是印度人，就是到了那个藏地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没办法，就是一点那个藏话都不懂，就是然后他的那个翻译叫呢就是已经死了，就是然后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班智达的话呢，就是他们也就是分开了，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他们两个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后来就是他们两个也是已经分开了，就已经分开了的话呢，那么这个木德加纳的话呢，就是从那个藏地那个地方，就是叫那个现在的这个西藏那边就是大纳，就是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他也待过一段时间，就是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康曲那一带，就是康曲那一带的话呢，现在我们那个就是甘孜州的市区县，就是市区县那个地方呢，以前那个木德加纳住的地方现在还存在着的。去年我们到市区去的时候，是我们有些老师和同学呢，就是到我到那边去，就是以前那个木德加纳存在，就是他在的那个寺院，就是他当时呢历史上也有记载，就是在那个寺院里面给他们也讲过一个据史论，就是他后来就是学的藏文很不错的，但这个时候呢就已经那个就开始这个他就用藏文呢写了一个什么呢文殊真实明经的这个著述啊，就是还有一些藏文文法，但后来呢就这个时候都可能那个就要接近这个圆寂了。他出现呢就是在那个藏区，就是在那个西藏那一带，西藏那一带呢最困难的时候，他就语言也是不懂的。后来呢就是他就在一个家里面呢，就是每天都是放羊，就刚才那个班智达呢，就是他住在那一家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家呢就是很虔诚，就是经常那个就是学佛，但是后来呢他就觉得就特别同情他们，就是因为他呢非常通达那个一切这个万法的印度的大班智达，但是他们呢一点都是不知道他，就是整天都是让他这个放牦牛啊，就是因为这个班智达也是为了这个生存吧，就是语言也没有办法，就只有依靠这个来为生。有时候都是我觉得是有些汉族了嘛，就是在这个他们寺院里面，就是或者是有些大学生在自己当地的时候呢，就是特别有名啊，就各方面是非常这个生活条件各方面很好，但是到了藏地的时候呢，就是连卖牛粪也是非常困难的，受各种各样的这个欺骗呢，就是然后自己这个语言的隔阂，就是有时候是非常这个苦恼很痛苦，但有时候呢就是应该自己也觉得是像木子加纳跟德兰样的这个大班智达的话呢，就是也是在当时呢，就是在就是他特别苦，然后他就写了一个诗，就是写一个诗呢，就是他那个写的那个诗词里面的话呢，就是说是真正的这个月亮呢，就是放在那个自己的家里，然后那个水中的月亮呢，就是到处寻找，就是他就写了一个这样的那个诗词，但是他们的话呢，就是根本不知道，意思就是说是他老人家自己的话呢，应该他们家里就真正的月亮，就是印度都没有这么这个好的班智达，但是他们都根本不知道，就是他是一位上师，让到处去寻找善知识，但因为这个语言的隔阂，就是对他们家人呢，可能只有除了这个慧相以外，就是没有的。我以前想是是不是他的母亲呢，就专身到他们这个家里的那个灶下面的那个孤独地狱的众生，但这个没有历史的记载，就是所以说也不敢那个肯定，就是凡是这个他来的目的呢，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后来那个刚才那个木子加纳尊者的话呢，就是他来到那个康曲了，然后那个刚才那个查拉让木，就是查拉让木那个班智达呢，就是当时他可能把自己的身体呢修堕是吧，然后专身为那个荣松班智达，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尼玛巴的入大乘轮的那个呢，就后来那个就是阿底峡尊者呢，就是看见那个荣松班智达的时候呢，说是我的这个上师的这个道友班智达查拉让木就是这个荣松班智达，就是他那个亲史里面有这个记载的，就亲史里面呢，就是他呢就有些历史里面说是就是刚才那个呢，他就修堕是吧，就是马上变成那个就这样，就是有这种历史的记载。在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意思就是说，高僧达德的话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对众生也利益不大的，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他那个意思呢，就是漂泊与抗拒，就是他不懂语言，而语言也是不同的，只好放牧为生呢。最终呢，就是也没有这个光临有情，因为现在可能十七那一代呢，就是他就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也写了一些书啊，然后听说是在那边呢，就是好像建了一个寺院，就是当时我们去市区的时候呢，某分人某去原籍的那个地方叫做丹口，就是丹口的一个地方呢，就是那个尊者居住的地方，就是听说是那个地方好像是他亲自创的那个一个寺院啊，还有在那里呢，就是可能培养的就是少数的人，就是因为后来呢，就是他遇到了一个就是索那么江措的一个意思，就是刚才那个加那么的呢，然后就是跟他们两个沟通以后的话呢，他学了一些藏语，后来呢就通达那个藏文以后，他就造了一些这个藏文的论，但是呢，就像 大的印度班智达来讲的话呢，就是也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利益众生。我看我们在座的有些人的话呢，以后在漂泊这个不定的地方的时候呢，也许可能很多人的这种树欺负啊，就是别人也是不认识你是这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大的，就是然后就树各种各样的这个欺负也不知道，就是但是呢，有时候的话呢，就是正是那个语言不通的话呢，恐怕是最困难的，就是语言通道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的。当时那个荷兰阿底峡尊者呢，就是来到这个西藏的时候，听到此事感慨万分，他说无法。哇，你们西藏人们的福报实在太浅了，就是在我们印度东西两方的班智达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超越这个灭智迦那那样的尊者。他一边呢就是喝着，一边呢就是扭了，因为阿底峡尊者实际上是他就是阿底峡尊者的一位上师，就是这个灭智迦那尊者呢就是他的这个上师。然后呢，就是他说说我们印度这个东方和这个西方两代的话呢，就是一般印度呢就是原来也是这样的，东方和西方呢就是是那个就是佛教就比较这个兴盛的这个地方。他说印度这个东方和西方呢就是没有这个。像印度的班智达是以前就是像天空中繁星一样就非常多的，这么多的班智达当中都是没有灭智迦那那样，但是你们藏地只是福报太浅了，就是这么大的班智达都来到这里的话，那还要让他放牦牛啊放羊啊，就是你们这个藏族人就是为什么叫这个红面藏人呢，就是应该是跟这个墨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太可惜了。如果让他讲经说法的话呢，印度就是佛教的来源之地，而且他的这个相续当中有很多殊胜的教言，可是没有这个正气，就是正天的是在让他放牧。所以我们这个高僧大德有时候呢就是真的这样的，就是有些高僧大德没有转法轮的话呢，有觉得就是特别可惜。我们那个多蒙寺院里面的有一个叫这个堪布拉西，以前呢就是他就一直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善知识，就是确实这个德行特别好。然后去年就是我就请求他就是在学院里面就是降一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就听说当时他降的特别特别的精彩，但是现在的已经80多岁了，就是也接近这个圆寂的时候。我那天听了一个这个磁带，就是他只有一个磁带，当时没有录，不然录的话可能他讲得很好的。然后他最后一天的课呢，就是他们就给我拉了一个那个磁带，让我听了一下，里面引用的那个校正呢就是特别多，一会儿又用这个校正，一会儿你用那个校正。但是我们寺院的人的话呢，就是从来的是也就是没有抑制他，也没有就是这么的。然后他老人家自己也说了，本来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我也会讲，如菩萨行论和大圆满前行的我也讲，我很想给一些这个道友呢就是像讲，可是呢就是没有人听，就是我也没有办法那个。可是我们那个寺院里面虽然有其他这个堪布啊，就是这些都是有，但是这样的这个三指式呢，就是就一直放在那里，一直呢就是没有这个用上，就是现在已经80多，马上都可能要这个圆寂了。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有些这个三指式的话呢，就是根本就是自己不认识也不识，就是肯定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也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呢没有人这个求，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本来就是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很想讲，我看到有些这个笑的那个僧人的话呢，好像不懂道理，他们的这个心上呢就是不太如法的，心里面都是很想讲。我给有些年轻的人也说了，就是你们如果方便的话，那就是到我这里来的话，大圆满前行和如菩萨行论的时候我也会讲，可是没有人理我，就我也没办法。这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我就传了这部法。他后来就是这样说的。有时候呢就是三只是也是这个没有让他转法论的话，那就是也是非常这个可惜的，就是像墨智迦那一样的。就是那么这个佛陀转法论呢，后来这个三只是没有转法论的话，那就是也用不上。我都有时候特别那个感谢上师如意宝，就是上师如意宝这样的这个列阵的这个境界的这种高僧大德呢，就是不管是在藏地汉地，就是成千上万个肯定是有的，就是这个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但是呢主要这个有这个色素弟子的这种发心，就是一直不管自己遇到什么样的这个违缘和痛苦呢，一直是光色，就是我们这些弟子的这种这个背心的话呢，我想是一方面从他的列阵的功德方面呢讲，是上师如意宝那样的就是肯定就非常多的。但是呢从那个就是主要是这个为众生这个结缘，让色素这么多的弟子的这样的这种上师的话呢，恐怕那个就真悟真心的这些大德当中也是比较这个罕见的。因此有时候呢就是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感谢上师。如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依靠也是在三转法轮，为十等说法众生根起而显示不可思议的圣相，以九成次第法成熟解脱说法众生。好，今天讲到这，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
Sunandai tamse bhagai tamani de jana pashe jirgana jirano chupai jibun tunen drava drava sya Maha bandarangara bhadma asadar dham Maha bandarangara bhadma asadar dham Om Aham Bhagavan
Bandar Gara Ben Mazadar Dor